本节目由方正字库赞助播出。方正字库是中文字体设计领域的开创者与领导者，中文信息传播的主流选择。中国人，方正字。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打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ire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盘音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开播八年多了，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营居 Eric。
我是主播黄浦江边清蒸鱼清蒸鱼。
虽然在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 Spotify、 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那我们节目的时间比较长，是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的，并配有章节插图。比如说如果您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太长的话呢，就可以直接跳掉。那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是支持的，比如苹果自带的那个播客的 APP 就可以，但是好像小宇宙呢还不能完全的支持。那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oy.com。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我们节目的联络地址呢是 podcast@thetoy.com， podcast 拼写是 podcast， the tie 拼写呢是 thetype。 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 the tie 的会员计划。虽然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会员呢，每个月可以收到我们精心制作的会员通讯，里面有我们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一边看我们这个通讯里面的图文啊。有关会员的详情请登我们的网站的 thetoy.com/members 啊，请注意是个复数的 s。 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相当于35块钱人民币，年付会员呢还有2个月的优惠啊，其实也就是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而已。那您现在收听呢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36期。那大家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应该已经是8月中旬了啊，8月13号左右。那我们8月份的会员通讯呢将于8月20号的那个礼拜二发给大家，请大家注意查收啊。我们无论是通讯还是播客呢都是礼拜二发出去的。那么在今天这期节目里面呢，我们还是给大家聊聊新闻吧。我觉得好久没有和大家聊新闻了，我其实自己攒了一些东西，然后呢就很多东西没有跟大家说，然后这个呢就越攒越多越攒越多，憋着的。不过现在最火热的话题呢也应该就是巴黎的奥运会。不过节目播出的时候奥运会也应该闭幕了。振宇，你有看什么比赛吗？
其实没怎么看
啊。好吧，那我们是自弹自唱嘛，所以呢关于字体的话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巴黎奥运会的这个字体盘印。但是说实话也没什么好聊的，因为我个人也不是非常喜欢那个字体，就是他们那个定制的那款字好像也没有名字是吧。他们就叫巴黎2024奥运会的定制字体，然后呢是一个所谓的 Art Deco， 中文叫什么，装饰性艺术，装饰艺术风的字体。然后呢这款字的设计师是 Eliot Amblach 和 Julie Soudan 啊，这两位设计师合作制作的。然后呢因为他们整个这个巴黎奥运的这个就是 VI是由 Eco Branding 这个公司负责的，然后整个的那个艺术总监呢是由 Sri Van Boyer 负责的。 当然了，这款字因为它要和就是和所谓的就是装饰艺术风合在一起，所以呢它有一些特别典型那种弧线。作为一个所谓的标题字或美术字来讲的话呢，它是有它的这个设计意图在那边的。但是呢说实话吧，就比如说写在那个运动员身上的那个号码牌上面，用大写字母那种排起来，感觉这我个人反正非常不喜欢。嗯，振宇呢？
我其实倒没有特别的好恶，对，嗯。
但是在那开幕式那一天，也出了一些事情。其实我在推特上面也是说了，就是当然了，那个开幕式的确是一个所谓的革命性的开幕式哈，根本就没有在那个运动场里面举行。然后呢，那天也是有看那个直播，哇，下大雨啊，那个巴黎真的是。开幕式中间有一个环节，就是他有竖起了一系列那个女性社会活动家的雕像。然后呢，在那个画面呢，它是有六个文种的多文种的这个并排，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选这六种啊，因为好像也不是因为这个都是那个联合国的工作语言而已啊，他你看他甚至还有些那个天成文啊，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这六个。然后我们吐槽的一点呢是那里面的那个阿拉伯文，阿拉伯文大家都知道是应该一句话呢，应该是从右往左写的。结果呢，它的确是从右往左了，但是呢，那个一开始那个句号啊，在行头而不是行尾。像这类就是所谓的多文种混排，往往看那个阿文就能看出他们的质量，要不然呢，一般来讲就阿文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后来那个大曲都市也说嘛，好像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用那个 After Effects 的时候，他们其实是 After Effects 的一个 bug， 好像是啊，那这明显就是所谓的双方向文本啊，从右往左写的时候，这个排版引擎的问题，句号啊就没有改呀、啊，这个是也是您想想，这么大的一个国际活动，然后。我们经常说嘛，其实这也不是非常难的事情，是我甚至连那个阿文我都看不懂，但是呢一个句号就放在句首这个事情稍微认真看的话也是能看得出来的东西，就是如果你是就专业做字体排印的话，所以哎呀这个就全世界都是草台班子的一个事情。好吧，那关于这个巴黎奥运会呢，其实我们也并不是想说特别多的东西。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想和我们分享的话呢，可以给我们一些听众反馈。然后其实在很大一部分的时间，这段时间我们还是非常忙的哈。那如果在上海的朋友的话可能会知道，就是日本的设计师白井敬上先生啊，也就他是武藏野的教授，7月27号到31号呢，他应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邀请呢，那这段时间呢给他们做了一个暑期的国际工作坊。然后呢是由SIVA， 我们经常简称就叫 SIVA啊，视觉艺术学院的设计学院的副院长，也是视觉与信息设计方向的成龙教授来进行中间牵头和组织的。而且呢中间呢就是还进行了几场的网上的直播。大家也知道嘛，之前呢白井敬上先生中文版作品集啊，就叫排版造型啊，是我翻译，然后呢是和米迪一起啊制作的。因为他那时候在杭州的就中国设计博物馆开了一个个展，但是由于疫情的关系呢，也一直都没有他本人就没有办法看到那个个展啊，过不去。然后所以呢就也是当时是一直也是非常遗憾的嘛。那这次呢就为了补足这个遗憾呢，就在上海啊就稍微做了一个线下的活动，然后和杭州的设计师的一个组织啊，我们叫学习组，几位设计师一起呢进行了一个座谈。其实那段时间呢就是因为非常忙，我也没办法这个活动呢也是临时定下来的，所以我没有办法飞过去啊，那我也是和大家一起在这网上看的直播。啊有关详情其实在 SIVA 的设计学院他们的相关的公众号，然后呢朋友圈，以及呢 当时呢，他们是和著名的设计媒体陆俊毅设计现场啊进行了同步的直播啊，所以呢，我觉得比如说对白井敬上先生他的网格系统、他的排版造型以及对这个书籍设计作品感兴趣的朋友呢，其实还是可以呢去再看一下啊，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白井先生本人呢，其实好像已经是到。时隔30多年再次访问上海啊，他之前呢是有来过好几次中国的，但是呢好久没去上海了啊，所以呢这次呢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那么他去 SIVA 其实呢也是因为 SIVA 是和日本的武藏野美术大学呢是一直都有这种教学上面的交流的，那他们这次在学校里面呢是有一个和优秀毕业生以及优秀学生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坊，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了，因为大家可能平时呢也只能看到这个就是设计师做出来的作品，但是呢很少能够亲自看就设计师他们本身这个作品是如何做，他做的过程是什么样，而且能够有这种手把手教的这种机会啊，是非常难得的。当然了，还有一个预告呢，就是其实白井敬上先生呢，他去年在日本呢已经出了一本新书啊，然后呢，现在呢这本书呢，我们正在和中国方面的出版社呢进行合作，那么估计呢，我们也会把这本书呢引进到中国，所以呢还要一段时间，还是和上次那本书一样哈，就是我作为这本书的翻译，然后呢设计是由张米迪来负责啊，然后我们希望呢能够。继续把这白井先生的他的这个工作的理念和他的这个一些关于字体排印和排版造型的这样一些思路和方法呢能够介绍到国内。真鱼你是没有看是吧，你是没去是吧，你有看吗这个白井的。
我只在朋友圈里面看到比较多的这个消息，具体的内容我确实还没有关注。
好吧。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比如说嘛，理论上讲我也应该去的嘛，然后我这里抽不开身，是因为就是那前一天，前几天，就是因为那就是七月底吧，七月底特别忙，然后七月底在日本字体圈的一件大事情呢，是日本最大的字体公司森泽啊，他举办了一个纪念酒会，也就是日式照相排版机器的专利发明百年纪念。我们可能在节目里也说过吧，就是之前的节目里面，最早的这个日式的照相排版机是由森泽先生和石井先生他们两个人合作，然后进行开发和研究，然后他们两个人一起发明，而且呢就提交了这个专利啊，所以那个专利啊提出的是在是100年前的7月24号，所以呢在7月份也就是在7月24号呢，因为森泽公司总部是在大阪嘛啊，然后呢我们还去了一趟大阪，参加了就是百年纪念大会啊。其实呢跟森泽有合作关系，也就是他们集团有合作关系的，像比如说因为森泽他本人本身他是有台北的分公司的啊，然后呢像现在文鼎已经是森泽集团公司旗下的一个公司了，那也看到了文鼎的很多老朋友。那中国大陆这边的话呢，因为汉仪啊和他们也是有合作的，我们也见到了汉仪的谢总和马总，更不用说比如说那个自由工坊像刘海修先生他们，那现在自由工坊也是森泽旗下的集团公司旗下的一个成员。我个人比较意外的就是居然他们也请到了 Counterpunch 那本书的作者，也是一直都在雷丁教书的Fred Smyer 啊，我个人比较意外，没想到他也来了啊，然后还聊天聊了一段时间。那是一个盛大的酒会，大概是有1000多人吧，请的客人呢是有700多位，然后加上他们深泽自己的这个员工啊，所以呢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酒会。然后呢，对于深泽来讲的话呢，因为他们也是做这个照相排版技术起家的嘛。所以呢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那么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呢，今年最大的一个消息其实是森泽和日本的写研他们会有一个合作，会把写研公司之前只在写研专用的排版机上面的那些字体呢转化为数码的 OpenType 格式，然后进行发售。所以呢其实他们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在进行这个复刻和改刻的修改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这个对于日文的字体排印界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七月底啊也是非常折腾。当然说到森泽的话，可能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可能跟咱们的听众呢会有更大的关系的，也就是森泽的字体比赛。其实呢，如果有听我们前几期节目的朋友也应该知道了哈，因为这次的森泽的字体大赛呢进行了一个扩展啊，他们今年呢有简体中文组、繁体中文组和韩文组啊。作为一个已经有将近40多年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字体比赛的话，还是非常有权威性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呢，就大家要赶快抓紧时间哈，有计划有想报名的朋友应该进行最后的冲刺了啊，给大家一个提醒，因为报名的截止呢是到2024年的8月29号，也就是本月底。那有关这个森泽比赛的详情，以及像比如说中文组、简体中文组、繁体中文组那个大赛的参赛模板啊，一些还有我们评审团的一些内容的话呢，其实我们在六月份的那一期，也就是自弹自唱的第232期啊，那期节目叫《我和森泽有个约会》。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再给翻回去看一下啊。马上啊，在最后的冲刺，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是憋到最后才会交稿的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啊。好，这个呢，其实就是在七月底八月初非常折腾的一些事情，先跟大家过一下。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跟大家讲一些关于字体活动的一些东西吧。那其实我们 The Type 和自弹自唱一直非常关注的 A Type I， 也就是国际字体大会的年会呢，2025年啊已经正式宣布了，它的举办地呢是在哥本哈根。啊，然后呢具体的会期呢是2025年的4月的22号到26号。丹麦我还没有去过呢。因为这次可能大家也知道2024年的大会呢是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我们之前的节目呢有花了两期的节目跟大家介绍了，就具体的布里斯班举行的一些大会，因为我们好多团队小伙伴也都一起过去了啊。具体的是自弹自唱的第229期。布里斯班阿蒂皮和第230期袋鼠肉是此行最大的遗憾啊。我们在这两期节目里面采访了我们参加 A Type I 2024年会的一些嘉宾啊，然后呢还跟他们聊了一下就是最大的一些感受和体会。其实事实上呢也是因为在澳洲嘛，对于欧美的一些设计师来讲就觉得实在是太远了，因此呢其实在澳洲的这布里斯班的这次年会呢规模是相对来讲比较小的，因此2025年啊这个4月底的这次的年会呢又重新回到了欧洲啊，而且呢是在丹麦啊，算是北欧嘛。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这一次呢大家可能参与的积极性呢会更高一些。那么具体的之后一些信息的话，我们可能也会在这个节目里面和跟大家进行沟通，先给大家打一声招呼。不过话说回来，因为我在上次布里斯班的时候呢碰到那个著名的书籍设计师和这个字体编辑 John Barry，然后呢我把我们的 Type 我们做的那个小册子啊，三本一套的小册子送给了他，所以呢他也特别兴奋，然后还特地写了一篇那个 blog 就博文来介绍了我们的 Type 小册子，挺有意思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过去看一下啊。当然他是用那个英文写的。当然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因为我从小就是读 John Barry 写的那些字体的那些文章长大的，然后没想到等到今天，然后他会主动为给我写这个书评啊，感觉我个人感觉好激动啊。然后剩下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字体活动呢是 TypeCon， 其实呢是美国那边举办的一个字体活动，在7月的24号和27到27号在波特兰举行的啊，他们那个场地叫 Revolution Hall 啊，叫革命厅啊。两三天的这个活动啊，在第一天好像他们是作为这个教育论坛，然后后面呢就是 标准的这个大会发言。这次 TypeCon 呢也有好多亚洲的朋友过去参加，但是我因为是实在是抽不开身，所以就没有过去了。然后另外还想和大家提一点的，就是在这次 TypeCon 上面，他们还颁了一个奖，他们叫 Catalyst Winner， 这叫什么催化剂奖。这个 Catalyst 是催化剂的意思吧，颁给这个对字体排印有这个贡献的一些朋友。那么这次2024年的获奖者呢是 Raven Moore， 大家可能也知道他是在美国的华人设计师，那其实他也是我们播客的嘉宾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恭喜 Raven。 大家可以翻到我们2023年5月播出的这个自弹自唱的第203期啊，那期的节目叫字体界的米开朗基罗，给大家介绍的其实是 Alt Cooper。 Raven 他的中文名字叫莫善然，他其实呢是在纽约的视觉艺术学院在攻读硕士学位，也是一名平面设计师、字体设计师，所以呢也是非常恭喜他。嗯，好的，刚才跟大家稍微回顾了一些就关于自己的活动，下面给大家介绍在这段时间的一些大厂的一些消息。嗯，其实这段时间来讲的话，大厂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动作，但是呢有些东西还没有具体的确认，所以呢我们给稍微大家提一下，然后呢等到后面再来说。比如在每年6月份苹果的开发者会议上面都会给大家宣布就是下一版的 iOS 嘛，和这些 macOS 他们这个苹果设备上面的操作系统。有些开发者呢就已经跟我们反映了，说在新版的 iOS 里面呢，在中文本地化里面那个平方终于加上了新字重。因为大家知道在目前的版本里面，我们这个平方啊它是没有那个非常粗的那一节的，到了 semi bold 上面就没有了是吧，现在应该是。因此如果在很多比如说在浏览器和在一些地方它要进行粗体的调用的时候会发生问题，然后呢要进行回落啊各种各样的。那么在这次新版的 iOS 的测试版里面，他们发现了就是已经有了新的字重。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老早也在节目里面跟大家预告过了，因为大家也知道事实上呢这个平方是华康进行真正的那个代工制作的嘛，对吧。然后在华康那边呢，他们有款他们自己以他们自己的商标包装的字体的叫金刚黑啊。那金刚黑的那最粗的那四款字重呢其实在去年已经上市了，所以呢我当时就跟大家说，既然金刚黑的这个粗底呢已经做完了，那么平方呢也就不远了啊。那肯定中间呢有一系统里面来讲要有很多这样的定制化的一些东西啊，终于呢在还有这个发布时机的问题啊，因此呢估计要等到下个版本。那对于这个还没有发布的新版本呢，可能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变数，但是呢如果按照往年苹果它这个发布的这样机制的话，应该很快的就在今年的秋天，应该就是九月末的这个时候的新的系统和新的设备也都会公布，这样可能大家呢就能看到这个新版的这个平方的那个粗的字重。那这样呢大家比如说在因为作为系统字体的话，对于用户体验来讲会有很大的提升啊。以前就可能大家会觉得啊，明显这个好些字都会变得很粗，特别是在 Safari 这样的默认的浏览器里面，这样的效果会非常明显，以及在这个 UI 界面上面的变化啊，这个我们到时候再继续看就可以了。这个是苹果方面。然后微软方面，微软莫名其妙的在6月份的时候写了一篇那个什么抒情文啊，说什么的字体排印的隐藏的力量的 Hidden Power of Typography。微软就经常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当然了，因为可能他写这篇文章呢是要为比如说 Office 改这个新的默认字体，然后呢来做一下表态啊。其实呢我们还是非常关注字体排印的。但是呢总觉得那篇文章写的特别的水。他其实是发表在 Microsoft.design 的这个域名下面的。觉得非常莫名其妙啊，不知道他为 为什么要写那篇文章，然后非常适合这个微软的这个一如既往的这个抒情的这样的一个场合，就只感觉就是风声大雨点小。这个事情的话在很多事在很多地方我们也做了吐槽了嘛，对吧，像比如说他们做的一个 UI 设计，像各种新版本，比如说 Office 啊这样的，好像在新版本发布时候那些动画都做得非常的流畅，但是这只是在产品营销上面的一个东西，可是实际上发布出来产品呢就是和他们那个那么漂亮的高饱和度的丝滑流畅的动画来讲感觉就差别特别大。说的说的好像又变得吐槽了啊。然后在安卓方面，5月15号宣布的安卓第15版的 Beta 2啊，注意它也是一个 Beta。里面呢也是已经默认支持中文的可变字体以及日文的那个变体假名。这个事情呢是已经发布在他们这个安卓开发者的那个 blog 里面的。所以呢终于支持的中文的可变字体。其实这个可变字体呢就是思源嘛，就是思源和 NotoSans 他们做的这样一个东西。而且呢现在呢也是有了它新的换行引擎。可能对于这个可变字体的这样一个变化来讲的话，对于一般用户来讲他们并没有太大的这个体会，因为说实话那个字体本身没有变嘛。但是呢作为系统来讲的话，改成这个可变字体的话是对系统会有非常大的提高的，而且能节约空间。可能这个新的换行引擎那个算法本身的话呢能够对这个真正的排版效果呢会有一些影响呢，可能末端的用户呢能因此得到一些收益，特别就是在它的 text view里面呢它是可以支持这个 no break。如果大家在进行文本标记的时候不希望在这边可以断开之类的话啊，它是可以进行更精细的换行的，但是呢这可能也需要这个你文本本身需要有更好的标记啊，这都是双方面的。但是和刚才说的一样，因为这个也是在处原来这是一个 beta 版本的啊，我们的最后呢还是要看这个真正的那个安卓15他们真正最后发布的这情况和实际效果如何啊。我们也非常希望就是如果有朋友哈，如果是在做开发或者跟我们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探讨这些新版在新版本下面的一些字体排印的问题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给我们一些反馈。那这些呢是美国一些大厂。中国的大厂的话呢像华为。华为他们也在前段时间呢做了一个他们的那个开发者大会，然后呢华为的新系统呢也加入了他们的那个图标字体，他们的 symbol。当然了从表面上来看就觉得好像华为把这个苹果的那个 symbol 就重新抄了一遍。这个整是这个架构啊，就好像苹果能做的我们也都能做啊，然后当然最后那做出来一个字体肯定是不一样的啊，他们肯定是请设计师重新画过的，那个整个风格是要符合他们的那个鸿蒙系统的这个设计风格的啊，但是整个架构来讲的话感觉在我们看起来就好像和这个苹果都是一样的啊。那当然如果大家从这种角度来讲的话，那苹果一直都在继续加速，那在今年的这个 WWDC 上面呢苹果又对他们的 symbol 也就是图标字体呢进行了更新啊，又加了好多那些在去年的基础上的那个动画啊，那个动画旋转，然后也加了一些新的功能。当然了就后面是很多一些涉及到前端技术的东西，还有这个 App 开发的地方啊，所以呢如果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直接在他们那个 WWDC 里面 session 里面呢都是有讲到的啊，大家可以过去看。所以呢就是苹果在不断在前面更新，然后呢华为就在后面不断的追赶啊，现在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好了，那这些电子厂商大厂呢我们先放到一边，我们来看一下国内字体厂商，那无非呢也是方正和汉仪。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们居然继续在搞这个字体趋势的这个东西 关于这个字体趋势的事情呢，其实我们自弹自唱呢在今年二月份也做了一期节目啊，叫看不懂的字体趋势。我当时在节目里面说啊，也不知道那个方正和汉仪他们这个字体趋势报告会不会接着再接再厉接着写啊。当然我在那期节目里有一点点的吐槽，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再回去听一下啊。我们自弹自唱的第224期。诶，结果他们还真的更新了。首先呢是4月14号呢，汉仪他们公布了2024年的就是关于汉仪字体的未来观察报告。啊，这个都是可以在他们官网上面下载的。与其说是这个未来观察或者说是趋势报告，其实呢这是他们一个变相的一个 catalog 啊，就像一个产品目录一样一个东西啊，总结了他们现在在这一年要做什么东西，然后呢来看一下呢明年会有什么更好的东西之类的啊。那这是汉仪，然后方正比较有意思。方正呢，他倒是搞了一个字体趋势的调查问卷，他居然是一个问卷，因为是一个问卷调查嘛，就问一下大家对这个中文的字体行业有什么看法和期待。可能他们估计后面会再进行一个总结之后，再来做他们的一个报告。这个字体趋势的调查问卷呢，其实已经在8月7号截止了，所以呢，拭目以待，看看他们这一次，他们今年啊，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新的一些突破啊，还是在这个所谓的字体趋势上面呢，会不会再写出一些新的东西来？好的，那大厂的这些消息呢，就给大家介绍这里。我们是字体排音的节目嘛，我们还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字体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好。首先呢是思源宋体。思源宋体呢在7月30号呢已经更新到了版本的 2.003 啊。这个版本的话当然大家可能一看也知道嘛，因为是.003，它肯定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版本更新。如果大家去看这个 readme 啊，看一下具体的更新内容，也可能也发现其实呢很大部分呢就是更新了那个香港版的一些 cmap 的映射啊，这对香港版进行了一些更新。可能大家也知道嘛，因为无论是思源黑体还是思源宋体，一开始的繁体版呢只有一个版本，那个繁体版呢很多呢是按照台湾的国字标本字体的那个字型写的，而因此呢很多香港的朋友非常非常的不满意，后来呢干脆呢就重新又另外做了一个香港的分支啊，所以呢现在呢是又有了一个香港版本，那就是所谓的轰控啊 HK 的一个版本后缀，那大家可以过去看一下。那如果对这方面需求比较大的朋友呢，我们也是可以建议就去更新啊。还是那句话，字体软件它是一个软件，它是需要版本更新的。这个真正更新的话其实都已经放到 GitHub 上面去了，他们有一个最新发布的 latest release 啊，但我们也会把这个链接放到我们 show notes 里面去，大家可以下去去更新一下。思源字体的它这个版本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挑选自己想适合自己的。因为每个季度每个月字体公司都会发布新的字体，各种各样的这种消息我也其实并不是感到非常的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两个众筹字体的一些最新的动向吧。一个呢就是北魏真书体，他们前段时间也是开始了一个众筹的活动。北魏真书是从去年5月就开始进行真正的这个字体的制作，那么他们说已经将近八九成都已经弄完了，然后现在已经进入最后的校正调整的阶段，然后他们的目标说是在今年的8月份啊，所以现在已经8月份了，不知道他们具体呢会在哪一天啊公布。因为这个是在泽泽这个众筹平台上面进行众筹的，所以呢他们肯定会要向这个参与众筹的朋友进行报告啊，所以会最先以这个电子邮件的方式给大家发送这个试用版的下载。那他们的目标呢就是说在8月份的试用版就所谓的 beta 呢会做中文汉字，当然还会有什么标点符号啊数字啊还有一些赞助者姓名的罕用字 啊，这一个需求非常有意思。嗯，因为大家知道嘛，现在 Unicode 它马上呢，其实都收的汉字的量是非常大的，然后就有一个长尾效果啊，所以在后面那个非常长的一个尾巴，他们那个频率的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呢，有一些朋友的他们自己的一些罕用字啊，这往往呢就是在后面。如果你单纯的按照这个 Unicode 的这个 block 啊，按照那个搬区块从什么扩展 A 区、B 区、C 区这样按顺序做的，是永远的都做不到的。事实上呢，就是在 Unicode 的中日韩统一汉字扩展 B 区，这个 B 区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座大山，就翻不过去啊。所以呢，各个厂家在进行这个支持的时候呢，他们都是有不同的这个支持的方法的啊。一般来讲，很少会直接就做按这个什么 Unicode 的区块整个 B 区 CDEFG 这样的做下去啊，因为工作量是非常非常之大，而且呢其实呢根本很多字呢都是用不到的。那作为商业项目的话呢，肯定是要有做出这个优先顺序。那对于中国内地来讲的话，我们一直都是说嘛，无论如何还是呢最最基本的要以通用规范汉字表啊，这个支持这个表也是非常重，是最最基础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要支持这个表的话，其实后面有一些字呢也是在那个很后面的那个区啊，那但是呢它不是完全支持啊，就是有挑选的，这就是字表的用处啊。因为这个字表它是有根据使用频率来进行统计的。那北魏征书他们这个项目呢也非常有意思，因为是众筹的，那么就会有赞助者，那赞助者他们自己姓名有这样一个需求，那他们是优先进行支持啊。这作为一个众筹项目来讲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也是他们的一个特色。所以呢现在已经到八月了，我们也是拉长了脖子的等待啊，这个新款的他们最后做出来的这至少先一看那个 beta 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郑云有看这个项目吗？
啊，我之前买了他们那本书。
哦，你有买呀？
我并不是在他们出这本书的第一时间买到的，而是在很后来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正好逛街遇到这本书，然后我就买了。
因为那本书还挺难买的，就是后来。
对，我没记错的话，我似乎是在上海的三联书店的一个门店里买到的。
因为那本书是那个香港三联出的嘛，那本书叫《香港北魏征书》，然后呢，就是陈俊仁和谢巧诗两个人写的。大家也知道嘛，这个项目的话一直都是 Andonian 啊，然后就陈俊仁他们来主持在做。那本书的话，它其实是有个500本的一个限量版的，那个比较高级啊。估计你买的应该是平装版。
对对对，
那本书的那个设计呢还挺有意思的，是那个 Mark Kaihan 设计的。我都当时想买，都一直都没买到呢，就
啊、是吗？那这本书很难买吗？
啊，当然，因为我人在东京嘛。
哎，香港可以直接买，对，香港能买，一般台湾也能买。
啊，对，所以我一般都是要到台湾去绕一圈，然后再说国际邮寄啊寄过来，就是有点麻烦。对，然后那个字体，所以你也稍微有看过嘛，对吧？
啊，对，这个字体其实还是名声在外的，基本上大家都多少有一些听说，而且因为我觉得它最初出圈也是因为跟。香港的霓虹灯招牌的一些字体设计有的比较大的相关性，所以很多即使是字体排印这个领域之外的朋友也比较喜欢类似的风格的字体，因为它跟怎么说呢，跟一种城市文化跟城市景观的一些元素有更多的结合。
当然了，因为它这款字呢就是出于这样一个定位嘛，它肯定就是一个标题字嘛。这个项目其实 Andonian 它其实很早就开始做了嘛，它本来说这个2018年就要开始搞众筹的。结果呢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嘛，然后出了很多事情对吧，然后疫情啊这样的反反复复的，所以到现在呢终于就开始做了。而在这么多年其实 Andonian 它自己 这个做字的技术呢也有很大的提高，就是其实我们就是看到他们现在新的这些版本和他最一开始的那些草稿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说实话啊，这个也是有在不断的进行这个优化和改进的。嗯，所以我也是蛮期待的，看他最后他们现这个后面作为一款字体是怎么样的。因为大家不要忘记，就是做一套字啊，这个和你在比如说霓虹招牌上面去拿一个字然后做一个 logo 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一套字里面它的整个风格笔型是否能达到统一，然后如果要一些具体的这个排版效果来讲的话，要是有很多很复杂的一些规划性的东西。你写一两个字的话可能没有必要这样规划，甚至呢你在一个招牌里面它左右这样的搭配的因为都是固定的嘛，是一个特制的定制的一个效果。但是你做作为一套字的话更多是在做减法和在做一个这个抽象的一个萃取的这样一个工作，所以这个工作是如果你没有做过一套字的话这个是蛮难的一件事情。然后在这里面呢就会涉及大量的设计方面的取舍，和就所以你思路如果搞不清楚的话就很容易迷失方向，然后呢就会改来改去，因为你削的太多的话就整套字的这个特色就会被丢掉。然后呢有一些看起来在某个字很有意思的笔画处理，但是你一旦展开来摊到同样部件的几十个字然后几百个字上去以后，然后就会发现会有问题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做一个字和一套字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在每套设计都会有各自的这个优先顺序和取舍的问题，这个设计上的取舍的也就直接影响到它最后的这个成品的效果。这还是非常考验这对整个这个设计理念把握和这个质量管控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好，那北魏真书说完以后呢，下面还是那接下来就是跟大家再讲一下铁送了。铁送这个项目如果是我们自弹自唱的老朋友应该不陌生对吧，因为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已经多次提到了铁送，而且呢我们自弹自唱呢在上次的周年的纪念节目的时候呢，我们还特地请了柯志金老师的这个专访啊，那个是也就是我们已经是去年了哈，去年9月份啊，就是我们自弹自唱八周年纪念的第212期狮子山下萨米科。我对这柯老师进行了专访，然后呢也让他给大家介绍了他酝酿已久的这款新字体啊，就是铁送。那么铁送一直都在做，然后呢他并不是进行众筹而是进行预购。字体现在呢在8月8号开始提供了一个正式的测试版啊，终于测试版已经出来，因为之前铁送给大家发的只是预览版，那所谓的 preview 啊，现在已经开始是正所谓的第一个的测试版，就是 beta 1啊，但是肯定啊这个还是一个 beta 啊，还不是最后的版本，里面呢还有很多东西需要修。那这个 beta 1里面呢是已经有了12000多个汉字啊，包括简体字繁体字还有一些香港的一些特殊字形，然后还有600多个字符，包括这个标点啊符号啊还有那个西文啊。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铁送的这个西文呢它是所谓的无针线体。啊，就更像 Helvetica 那样风格的啊。关于这个事情的话，那期节目里面我们和柯老师的这个访谈里面也有提到啊。我个人稍微看了一下这个测试版，目前来讲的话，因为它还是测试版嘛，里面肯定还是有多多少少的问题的，估计他们团队还要再继续花时间要进行打磨和修改。前段时间呢我们的好朋友三言也发了一个消息，就是说他三言已经正式加入这个铁送的团队，然后为这个铁送进行这个技术支持。所谓的技术支持嘛啊，就最关主要的是帮他们进行一些这个字符型设计的质量检查啊，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些那个 OpenType 特性啊，要帮他们搞一下。还是那句话啊，字体它是一个软件，它有很多除了设计以外的一些工程的一些东西。 因为还是在 beta 状态中，我们还是继续在等待。我看那个我们 Telegram 的这个听众群里面呢，有好多朋友已经都已经下载了，说明他们也都是这个铁送的这个版本的支持者，铁送这个项目的支持者，所以呢，他们已经开始进行一些测试，也提了好多一些建议啊，觉得这个字有点问题之类的。因为这个沟通的这个渠道也是非常顺畅的，大家有什么问题就直接和铁送的这个团队沟通就可以了。然后，因为这个他在不断继续的打磨改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也其实也是进行就所谓的软件的公开测试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方法嘛。所以呢，这个是几个字体众筹预售以及更新的一些消息，因为这个事情还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因为现在来进行评论的话可能就会不太公平嘛，对吧？而且因为事情其实还会有不断的变化，我们还是干脆等，比如说一款字体等到后面正式公布的时候，我们再来统一的来看一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些呢是一些重点的字体项目，那剩下呢就是有一些商业定制的事情。那可能大家接触会比较多的，比如说 Spotify 啊 ，Spotify 这个音乐流的服务，可能大家用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 Spotify 前段时间呢也公布了他们的定制字体啊，大概呢是在5月份的事情了啊，他们那个新闻稿是5月22号发的。然后这个新字体的名字呢叫 Spotify Mix 啊，就是他们专属的字体。当然是虽然是他们专属的，实际上呢，是由那个 Dynamo Typeface 和他们一起合作的啊，和就其实帮他们进行委托加工了。代工的作品，Dynamo 这款字，不用说啊，是因为是只有西文，也就是只有拉丁字母，在整个 Spotify 里面的界面还有他们的网页上面都已经开始用了，所以呢已经开始不断的部署。因为它是一个音乐服务嘛，对吧，里面呢有很多的定制的播放单啊，还有一些他们要自制的一些封面嘛，对吧，所以呢都会用到这样一个字体，这样的其实对整个的品牌的这个推广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真有看这套字吗？
我只是简单看了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第一眼看到的时候觉得有点眼熟。
是的，因为现在看这套字好像看的就是这类字看的比较多了嘛。然后呢也有一些用法的问题。因为首先呢这款字他们的最一开始的这个思路啊是取决于他们的 Spotify 他们的 logo 嘛。想把这个 terminal 就是笔画末端想给它削尖。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就是所谓的纯字体笔画造型上面的一个统一啊，或者一些小花絮啊，给它加进去。但是整个骨架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扁扁胖胖的感觉，因为他们还是相对来讲的字宽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造型，更不用说就是因为现在最流行的，大家都是用这个可变字体了，然后在这个。一些字体排印啊，比如说他们在放在专辑啊，或者在一些什么 playlist 的上面使用的时候呢，就会有这种不同的字宽的这样的磨变的这个版本啊，抖一抖啊之类的这样的效果。所以呢，看起来，但是现在就是你用了可变字体，就大家都用这样同样的效果啊，就看起来所有的字都在群魔乱舞，哎呀，就感觉。当然了，现在这个是流行啊，而且呢，大家也知道音乐这个行业的话，它一直都是流行的最前端的啊，所以呢，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这个品牌包装成这个样子。当然，我们也要看了它这个流行能听到多长时间，有多长的程度啊。他们那个感觉 X 字高做的好大呀，然后显得整个字扁扁的。
现在的整个的品牌怎么说改版的方向，我觉得都是这样一个趋势。总体上它确实会让人觉得这个品牌更容易让人记住，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描述比较合适。anyway 就是你很容易知道这个品牌的名字叫什么，某种程度上确实就是所谓的易认性，字符的易认性提高了之后会有助于一点点，无论它的品牌受众啊，或者是一些路人的观众看到它品牌的时候都能更多的留下一些印象。
当然了，其实它这个骨骼最基本的还是按照就所谓的无衬线的，我们按照这个分类来讲的，就是所谓的那个几何型的无衬线嘛。因为你看它那个小写字母 O 就几近正圆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嘛，对吧？然后呢，它会加上一些小小的元素在啊。那你看那个圆已经圆滚滚的像气球，但是呢，它有些字母的造型呢又削得特别特别尖，像比如说大写字母 S 啊，还有小写字母那个 F 啊，就又削得那么尖。啊，感觉都快要把那圆滚滚的气球给刺破了那样的感觉。
哦，对，我还挺希望他把他那个 logo 里的那个 FY 的盒子给他做到正文里的，特别是或者说他出现 Spotify 这个词的时候就能用到那个盒子，那个盒子还挺个性化，还挺有标志性。
好像做在正文里面是有的啊。好像是啊，它好像不是盒子是吧？
我看它现在 web font 里面那个盒子并不明显，应该是没有做到，它应该只是在 logo 里做了一个定制的版本。
这个就是有不同的那个思路嘛，有些人觉得就是 logo 是 logo， 正文是正文嘛，对吧？你把 logo 放到正文里面，有时候是还是。当然了，也有另外一种思路，就觉得如果你这个词的话，你必须要按我这个样子做嘛，对吧？这个是决策的问题。郑宇主播是觉得那个盒子 logo 那个盒子其实感觉还是挺好的，是比较适合推广，是吧？
从 typeface 的角度，我其实是有点反对。不好意思，我今天的嗓子不太好，我不知道我们听众到时候听到我的声音是个什么状态，我争取后期稍微处理一下。就从一个单纯的字体设计角度来说，我是有一点点反对去创造或者去滥用一些盒子特性。但是从 Spotify 它作为一个品牌方，并且它实际上定制的这种品牌字体都有一定的这种所谓的动感啊，或者是活泼的感觉，包括它做的这种有运动感的动画，然后使用了可变字体的一些变化特性。我倒觉得比如说就是在 Spotify 这个单词里面，那 FY 有一个特殊盒子效果来强化它这个品牌特性，是一种在平面设计上或者说在品牌策略上有一点这个抓人眼球的地方，我可能会觉得是值得尝试的一些细节。
好的，那这个呢是 Spotify 啊，音乐流服务。那我们突然在180度大转弯转到另外一个项目呢，是汽车啊，而且呢是兰博基尼。兰博基尼汽车呢也现在呢也是由这个 Street Punk 公司呢进行整个的品牌改造。那么他们也开始用了一个新字体。那新字体本身呢是由 Character Type 这个公司担任的。新字体是有它配了三种宽度，四级自重，然后呢有24款风格啊，而且呢还是啊封装成了一个可变字体。我给大家介绍这个项目呢，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做这个就是机车，对吧？国内现在就像那个电动车也是非常的火热嘛。那现在的字体定制项目，我们大家以前呢都是什么 IT 的啊，现在已经从 IT 的转汽车行业了。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看人家国外的这个汽车行业他们的字体制定项目，他们会做成什么样子。而且尤其是像比如说哇，兰博基尼对吧，这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车，这人能做的是什么样子。郑宇看了吗？
我却没有特别细看。它这个字是主要是用在 UI 上的是吧？
对的。但是可能大家也知道嘛，因为现在的车的话，所有这个车机系统，你整个驾驶座舱啊都是要统一的嘛。当然现在此时此刻呢是一个市场用的，就是营销用的这样一款字。那看它以后会不会再推广，然后呢用到这个产品上面去。所以啊，其实这一款定制一款字本身虽然是好像看起来工作量不是非常大，但是如果你要让它一款字就所谓的上得厅堂下的厨房啊，你要让它在一个印出来的广告宣传单上面好看，然后又要让它在机车上面的那个驾驶盘的那个仪表盘上面也好看，然后放大到户外3米高的这个广告牌上也好看啊，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是要花很多功夫去进行里面的这些定制和推广的，这里面的工作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那剩下来的就是无非就是品牌方他想自己把自己想把自己包装成什么样子，然后看他和感觉看起来合适不合适的这样一个的问题了。那因为整个兰博基尼嘛，它看起来它还是非常富有那个动感的，我觉得这个他们这个整个方向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有一些这个造型字啊，他们就感觉有些字母做的特别特别的圆滑，然后又有些字呢做的笔画又特别特别的硬啊，比如说小写字母 J， 它那个那勾它其实是一个就是直线的钝角的一个勾，非常肯定这个是设计师他们就是想特意做成这个样子的。像小写 L， 小写 L 它并不是一竖，它的 末端它会稍微进行直角稍微拐一下，就像这些特征点到底是太强了还是太弱了，这个事情的话就是要有非常好的拿捏，要不然的话这到时候做起来会尤其是放在长篇的这个文章里面会给人感觉很奇怪啊。再从这个技术上来讲的话，有这种不同的宽度能进行变化，对于设计这最后这个平面开展来讲的话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对，这样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有很灵活的用途嘛。这点是肯定的。好的，那差不多就这个样子，我还再给大家介绍一个中国的定制项目吧。我们不能总是跟大家讲这个国外的定制项目。那中国的定制项目我个人最近还是非常喜欢，就是汉仪给杭州国家版本馆做的那一款叫做文润宋韵那款字。你不管怎么样就看起来就很好看。非常有传统的就所谓的宋，因为宋韵嘛，如果你要说的话其实是它是一个那个仿宋体。啊，你可以说它是仿宋体，就是杭州国家版本馆的定制字体。我们也会把这个链接放到这个 show notes 里面去。因为现在汉仪他们本身呢也是在进行一个公益计划的开展啊，所以呢对于这种研究机构啊公立的文博机构啊要进行这种字体这个定制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啊。那这次这个项目的中文主创设计师呢是韩公正啊，西文主创设计师呢是张之瑞。我觉得他这款字呢虽然他是有这个参考的，也就是有这个古籍的底本，在宣传里面说的是选取草窗韵语啊，这样一个宋代的浙本的一个课本，这样的一个底本来的。但是事实上如果大家去看，其实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呢和原来那个结构上呢是有比较大的一些更新的，并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啊。这个肯定就是这传统的这个汉字复刻啊应该怎么做的问题，这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了。那我觉得这次他们做的这个和原来比较呢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提炼的一个过程啊。虽然是所谓的复刻要修旧如旧啊，但是呢在整个笔画和这个结构的提炼上面反正还是非常耐用的啊。因为这就是典型的就是所谓的这个中宫收紧重心提高非常有精神的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课本的这样的一个字体。对于这个宋本书啊，因为这次他们提的是这个浙本嘛，其实关于中国原来那些课本的一些这些古籍的常识啊，比如说浙本是什么样的，明本是怎么样的，蜀本是怎么样的啊，像这些东西的一些传统知识的话，一些基础知识的话，如果我觉得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哈，叫版本学文献学的知识，如果大家能学一些的话呢，对这个字体设计呢是有一些帮助的。而且我觉得这次他们配套的西文啊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突破的啊。这个配的这个罗马体和意大利体，因为古配古嘛，所以他们就配的就是这非常像那个所谓的那个 Johnson 啊，那个 Jensen 啊，不管大家怎么念了啊，就是传统的很像 Adobe Jensen 的那款字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啊，古配古。但是呢还是考虑到了这个整个的中西文的这个不同的 matrix， 中文字框和这个西文的搭配啊，所以我觉得这他们这个西文的搭配还是做得非常好的，非常秀气。的确是非常好看。就是因为好看所以非常激动跟大家推荐。郑宇有看吗？
我有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他这款字体是保留了这种课本上 不光滑边缘的那种做法是。
对，我看目前状况呢，就是看起来是陡的嘛，
嗯，
然后就会大家会就想到嘛，这个哎呦，它这个曲线是不是要好多好多锚点？
哦，确实，对，它这种虽然可以大概推测出它最初获得这些字是利用一些扫描转换的方式，不过后期处理起来会有一定的复杂性。
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做法有很多嘛。最初步的就是你直接扫描，直接让它那个自动勾边的话，那能勾出来就是陡的嘛，对吧？然后呢，有一种做法就是，其实我在一开始创作的时候其实是平滑曲线的，然后但是呢，我后来再加个滤镜嘛，另外再给它加陡嘛。技术是有各种各样都有的。然后参数调下都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呢要不要做然后做到什么程度嘛，对吧？好的，那字体方面给大家介绍啊，包括定制字体的项目呢就给大家介绍这里。最后呢给大家说几条这个消息吧，我觉得就是消息是有非常多，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些消息呢是非常值得和大家推荐，然后呢跟大家愿意放到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的。首先是如何制作大写 SZ。大家可能知道哈，就是 SZ 的这个字母呢是德文特别的一个字母啊，只有德文用啊。然后它原来是一度只有小写，然后没有大写，但是后来呢觉得好像在 Unicode 里面又加了这个大写的 SZ。 那这个大写 SZ 到底应该怎么写，虽然这是一个新的字啦，但是在各种签字时代的话，是不是有一些就所谓的签字样本可以参考，我觉得这些东西的话作为这个我们自己设计师啊，这个看样本都是很开心的嘛，对吧？有很多啊，就是美不胜收，然后呢，而且你翻来翻，在翻阅的过程中，你可能就会能找到灵感。所以呢，我觉得可能你不会去设计这个 SZ， 但是呢，我们这多看一看关于这类的东西啊，说不定你对自己的一些字体设计会能找到一些灵感。所以呢，就是如何制作大写的 SZ。以及啊，在签字时代各种版本的样式参考，样式参考啊，这个可以大家看一下。然后新闻另外一个给大家分享的消息呢，是那个基辅的地铁字体啊，有一个项目是他们做成一个网站啊，叫 Kiev Type Foundry 啊，他们是有个基辅字体的一个项目。当然了，因为现在乌克兰的这个事情会引起更多的这个关注，那么其实乌克兰的设计师的这个群体呢，他们一直都在这个很艰难的时刻呢进行各种各样的努力。我觉得像这种项目的话呢，都是我们自己设计师呢也都是可以多多了解，然后呢进行支持的啊。不管怎么样，这个项目反正他们这个网站也做得非常好，我们可以学习好多关于一些因为说实话，我们对这个乌克兰，对于乌克兰文啊，当然它的基本呢，它原来是一个基里尔字母啦，但是你可能对它的一些基础的设计知识可能就是不是非常了解。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你感觉好像是一个遥远国家的一个地铁导师字体项目里面，他们是如何展开的，其实看看其他国家的一些实际的例子，可能也会对自己的思考这个思路呢会有一个帮助。基辅地铁字体这个项目啊，给大家推荐一下。然后如果大家对这个字体排印研究还感兴趣的话，我们之前好像也跟大家说过，雷丁大学他们的那个学术报告啊，叫 Typography Papers 啊，就叫字体排印论文。他们把最早的第一期到第四期的所有的那些论文都已经放到网上去了，现在可以免费的阅读啊！当然了，因为这肯定都是英文的嘛。因为是那第一期到第四期那时候那些老的那些东西啊，都已经买不到了。非常难弄到，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他们非常努力的把这些东西进行数据化，而且呢进行开放了以后呢，你不用什么登录，不用什么注册会员，就可以直接免费的在网上可以读到啊，这本身就是功德一件。啊，从第一期来讲，其实历史是非常久了，都是因为第一期是1996年的，然后96、97、98和99没有，而是00，也就是 Typography Paper 的第四期是2000年的啊。然后到后面这个第五期就变成2003年了，就是后面就并不是每年都有了。所以呢，其实说实话呢，年代有一点点的久远。 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大家去翻里面有一些，我们现在看起来都是大家的作品了，就是他当年是一个，原来只是一个小论文，后来呢，以此为题给他扩展成现在可能看到的一些新的那个项目，和你甚至有些论当年是一个论文，现在呢已经变成一整本书了啊。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话看啊，当然了，这个都全部都是英文的，我们会把这个链接全部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去，真有志于做这个字体排印研究的朋友呢，可以多去研究一下。然后最后跟大家说一下了软件，其实 Affinity 这个软件啊，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用了啊。Affinity 这个软件就是说是什么？对，直接对照这个 Adobe 的这个替换啊，大家看你们用，但是他们一直都在努力的做啊。他们升级到 2.5 版本之后呢，终于支持可变字体了。所以哎呀，说实话，口口声声要追 Adobe， 但是 Adobe 也不是傻子， Adobe 现在也非常努力的。那像比如说他们最近这几次的一些更新，全面拥抱人工智能啊，把新的这些功能都放到比如说和 Photoshop 和 Illustrator 里面去进行这个创意的改编之类的这些东西的话，还是非常努力的在做一些事情的啊。那么 Affinity 呢，它要既然要追赶的话，它也就你在后面的话要必须跑的比前面的更快，你才追得上嘛，对吧？说实话，在图像上面的话，我们先不管，因为我们在自弹自唱呢，只关注字体排印。那么说实话，他们这个对这个可变字体的支持呢，还是慢了一些啊。但他们现在到 2.5 版本，终于可以开始支持可变字体了。当然啊，说实话 ，Adobe 对这个可变字体的支持也并不是非常好啊。这毕竟是一个新的一个字体格式，然后不同的格式啊，还有不同的在不同的 application。在不同的应用里面还会有不同的 bug， 有时候还挺麻烦的。尤其是像比如说同样的一款这个可变字体，它在 Illustrator 里面的它的一个行为和这个 InDesign 里面有很多的不同啊，会有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所以哪怕走在前面的 Adobe， 它其实做的也并不是非常好啊。所以呢，这个东西也就要靠大家继续努力了。所以呢，我只是说，我们呢，当然肯定是作为用户来讲的话，我们是有需求在，我们希望他们要赶快支持，而且要支持的更好，对吧？本节目由方正字库赞助播出。方正字库是中文字体设计领域的开创者与领导者，中文信息传播的主流选择。中国人，方正字。那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吧。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那个会员抽奖的事情，因为我们在上次呢都忘记跟大家通报那个7月份这个会员抽奖的事情了。那恭喜 ID 为一个章的这个会员获奖。那我们上次的个奖品呢，就是卡尔·格斯特纳的设计程序啊，我们终于能把这个书给发出去因为这本书呢其实是厉婷婷老师翻译的，然后我帮他做了一些这个翻译上的一些兼修，其实也是一个蛮老的一个这个设计理论方面的著作了啊，不过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位朋友是已经给我们联系了是吧？
对，但我不知道收到奖的
是他还是上个月的，是吧？
我已经把我们收到的那个寄信地址的那位获奖的听众的奖品寄出了。
好的，不管怎么样，我们 The Type 的这个会员抽奖呢是全球包邮的啊，不管你在世界哪个角落啊，只要快递能送到的地方，我们都会把你送过去的。好吧，那振宇你收下尾。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反馈呢，都可以写邮件告诉我们。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podcast@thetype.com。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社交网站上关注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在微信以及在 Twitter 的 ID 都是 thetype。现在 Twitter 改叫 X 了，我发现它这个Twitter 的域名都会被重定向到 X，
对的，
之前好像是反过来。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 Facebook 以及在 Instagram 上找到我们。Facebook 上搜索 The Type 或者 Type is Beautiful， 然后在 Instagram 上应该是The Type _COM 这样一个 ID， 那么也可以找到我们。
好的，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由 Eric 和郑宇主持，是 Eric 在 Mac OS 上剪辑制作完成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